基督徒生活原则一，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四讲，论分散与招聚。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西结书36章19节和24节。以西结书36章19节，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以西结书36章24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经文读毕。
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早上来到你面前，把这一天奉献在你手中的时候，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大张我们的口的时候，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充满我们。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主，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也亲近我们。主，我们把我们的心交在你的面前，愿你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有个火热的心，使我们这个人在你的面前是一个精进的一个人生，使我们这个人是个积极的一个人，使我们这个人是一个顺服的人。我们愿意像使徒保罗一样，主，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为的要等待那一天，主，你从上面而给我们的那个奖赏。我们为的要有一天见到你面的时候，能够得到你自己的称赞，说这是我忠心无愧的仆人。帮助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使我们有好的身体精神，主，让我们能够快快的听，让我们能够，主，能够吸收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来彼此讨论交通的时候，我们就体会着出来你果真在我们的中间，而且活生生的在我们的中间。主，使我们能够充分的能够体会着出来复活的能力。我们这个世代，主，我们需要能力，也这个世代我们更需要你自己的话语。求你自己，主，用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自己圣灵的工作，相辅相成，使我们这个人在你的面前能够得益，使你自己的国度能够得到扩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早上第一堂呢，我们呢谈一个题目，就是神的宣教策略。什么是神的宣教策略？我们神的宣教策略呢，我们知道是一个策略，用的一个方式是分散跟聚集。神要把他的子民，拣选的子民，分散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借了分散这个过程中间，让他们能够得到磨练，借了分散这个过程中间，让他们能够有神国的意象，借了分散这个过程中间，使他的子民能够得到过滤，而能够有一批剩余的人，这一批少数的人能够像犹大剩余的人向下扎根，能够向上结果，然后把这些分散的人呢再聚集起来。在什么地方聚集起来呢？在他的会堂，在他的教会中间聚集起来，来建造神的国度。这是神的宣教的策略。因此当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得出来神这样做的目的，神这样做的方法。我们先读几节的圣经，我们先打开以西结书第36章，以西结书第36章，我们读三节的圣经，第19节、第24节、第28节，以西结书第36章第十九节，36章第19节，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好，我们再看二十四节，二十 四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归回这个字，原谅我讲啊，和合本呢实在翻得很好，但是在这个地方呢翻得不大确实，在原文上呢不是归回，应当是领进本地。领进跟归回有不一样的意思啊，在这个地方应当是领进本地，归回是希伯来文的另外一个字啊，领进本地。24节，然后我们看28节，28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句话呢在圣经中呢几乎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一直有的，这句话呢代表出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个呢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神在历史中间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来对待人，那这种方式我们叫做分散与聚集的方式。那这种方法呢好像一把两刃的剑一样，一方面神用来磨练人，这些人就是指的特别是指的他的子民，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利刃呢是用来呢扩张神的国度。那神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待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民族，那他的目的呢是要建造他的子民，使他们能够顺服，使他们能够成长，而且另外呢主要的是使用他们来扩展他的国度，来高举他的圣名，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他是全权之神，历史之主。我们今天呢就思想神用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呢就是分散和聚集。1997年神给我跟师母呢有一段半年的安息的时间，因为呢我们1996年的11月呢出版了研读本，那花了10年的时间工作呢非常的疲惫，更新传道会的董事会呢就决定呢给我们有半年的安息，因为过去的10年中间呢我们一面全时间牧会呢，一面的全时间呢在更新传道会工作，那工作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这本书能够出来。所以呢我们到了1997年，那我们有半年的休假的时间，那半年休假时间呢那我们呢用了前面的两个半月，那我跟师母有一个 hobby 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嗜好，就是说我们呢喜欢旅行，那而且喜欢旅行的方法呢是学亚伯拉罕的，我们是用帐篷旅行，所以我们很简单呢，我们直到欧洲呢我们呢就我们租一部车子，一飞机一下到了巴黎，一下之后呢我们就坐了这个地铁就去拿车子，拿一部Renault 法国车子，拿了部车子之后呢我就到机场呢把师母接来，行李都在那边，就装在行李上了，那里面都是 camping 的东西，我们两个 army bag， 那一个 army bag 都是 sleeping bags， 一个 army bag 都是我们的 camping 的东西呢，那我们就上路了。那我们两个半月我们没有住过旅馆，那两个半月呢我们就 camping， 那一路 camping， 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一下神在欧洲特别在华人教会中间做了些什么的工作。因为呢我们呢比较喜欢欧洲，因为喜欢欧洲的原因呢，那我们看到西方教会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奥古斯丁的思想的影响，到现在那到底西方的文化是在一个什么光景之下，那特别呢基督教的情况，教会的情况是什么。当我们呢开车到意大利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了意大利我们很多年前1982年83年的时候我们在意大利工作过一段时候，那时候呢几乎没有中国人在那边， 要找一个中国的餐馆都很难。但是呢，到了97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居然中国餐馆就有超过，在罗马一个地方就超过300多家。而且我们发现了什么？发现呢，在那边居然有华人教会，而且在那边我们看到有18个点。在那时候1997年，那个的华人教会呢，几乎都是从一个省过来的，浙江省过来的。那大部分的人都是温州人，还有一些青田人。我们参与到他们的中间的时候，那我们参与到了侍奉。那我记得1997年我们要出发之前的时候，刚好我教会呢有一个退休会，我们请了吴用长老来，所以吴用长老住在我们家。住到我们家的时候，看到我们也准备走了，吴用长老讲，你们先到哪一站？我们讲呢，也许法国第一站到了之后，我们就开到意大利，因为我们意大利那边有些朋友。他讲，你到意大利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去一个教会，那一定要找一位弟兄啊。那他就把这个名字告诉我。他讲呢，我讲，我们就问他的地址在哪里。他讲我地址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餐馆叫和平酒家呀。那我们问他，那这个餐馆在什么地址，在什么地方？他地址我不知道，只是在 Colosseum 附近。那我想，吴长老 ，Colosseum 附近有八条街。那到底是哪一条街啊？他讲你去找几圈一定找得到，所以他特别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呢我跟师母去可以去参加那边的侍奉。所以我们一开到意大利的时候呢，当然找不到和平酒店，对吧？我们呢就去找我们的朋友，因为我当初呢在罗马大学做研究，所以几个罗马大学教授见到我们呢。一个就请我们去吃饭，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干脆问他，你知不知道这边一个和平酒店？哦，我当然知道，就在底下，所以他就带到和平酒店。就是这样，我们跟意大利的华人教会接触到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居然有三个多星期的侍奉，那体会得出来神的工作，宣教的策略，把这些人从他的故乡离开，撤散。而这些人呢，当年在他故乡的时候，在他温州在青田的时候，通通是什么青年团契中的精英。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呢，还是青年团契中间的成员，但是呢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之后，有的做皮革业，有的做卖皮包，有的呢就多半的都是开餐馆。就这样，教会呢有18个整个的意大利18个点。我们看到这个工作，我们体会的是这是神的工作啊。当年我们1982年83年的时候，连一个餐馆都找不到，中国餐馆，而如今呢居然呢有18个点在意大利。那我们意大利完了之后的时候，那我们呢那个时候刚好有西班牙有一个华人教会请我们去退休会，所以我们从意大利，从法国的地中海的海岸啊，那我们一直开到了巴塞隆纳。到了巴塞隆纳之后才发现呢，更多的青田人在那边比较多一点。然后呢巴塞隆纳那个地方呢，那时候开始已经呢在西班牙有五个点啊，包括呢在海岸，包括在南海岸，包括在东海岸，已经有八个点。那神的工作在那边呢，不仅仅是浙江的人，我们也看到有中国大陆，从山东的，从青岛的，我们也看到从台湾的，都聚集在神的教会中。神把他们拆散，从他们的本地出来，而经过了流浪，经过了奋斗，结果呢在神的教会里面聚集起来。我看到了不仅是意大利，不仅是西班牙，我看到了德国同样的情况。神呢把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之后，那1979年打开了之后，陆陆续续德国呢有很多的中国的访问学者去。今年四月的时候，我们去德国应邀去领他们的门徒造就营的时候，当我看到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我看到，这
不就是北美当时我们在的70年代的后期的情况一样吗？看到现在在德国的情况，我们中间有张牧师从德国来了，现在有40个点，那个地方有查经班，有华人教会，而且呢是平信徒在那个地方，而且这些平信徒 85% 以上都是知识分子。神用这些，正好像神在北美60年代末期所开始的一样。当初我们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记得在美国东部的时候有个 Pine Brook Conference， 王牧师也去过，那王牧师也知道有周祖培牧师，有王永宪牧师，有林三刚弟兄等等的传道人呢，继续不断的来到我们中间。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兴奋。为什么很兴奋呢？当年我们呢只有20几岁 late 20 的时候，那我自己在 late 20的时候，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得救。那时候呢，那师母已经是基督徒啊，跟他们呢，跟熊聚弟兄等等呢，他们以前在台湾就认得。University of Illinois 的时候就在查经班里面就发单张，说是有林三刚弟兄来，有王永信牧师来。当初我还没有信的时候，你知道没有信那个罪恶的心呢，多那个坏啊。那我中午那时候有胃病，那时候我只有105磅，我呢不能吃什么东西，是神经质的胃病，只能吃什么？一中午只能吃2瓶 baby food， 啪啪一罐打开的。所以呢，而且一定要睡觉。所以呢，那时候师母呢，在图书馆做事情，跑到图书馆，所以我中午把信箱打开，信箱打开一看到查经班怎么又来发什么通知来了，所以那时候很讨厌这些查经班的来发通知，就丢到垃圾箱，丢到垃圾箱又怕师母回来看到，那我就把垃圾拿出来，把这个。通知单呢、放在底下，垃圾一盖啊，就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勉勉强强被拉去了，拉去了几次，你知道，但是一生从来没唱过歌，就是在查经班中唱过歌，那、唱过什么？在花园里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because I am his own。大家记得那个千年圣诗中的在花园里那个。后来神很奇妙，这个刚硬骄傲的人呢，神要好好对付他。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在那边读 PhD 的情况之下，突然产生了一个困难。神很奇妙，让我口试的时候遇到了很极大的困难。极大的困难的时候，那不得不谦卑下来，而且谦卑下来的一生那时候从来没有失败过。但是呢，神对付我的时候呢，那让我一个人非常的难过。有一次到 University of Illinois， 我们中间有没有 Illinois 来的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啊？有 Urbana Illinois 不是啊？那 Urbana Illinois Campus 呢，有附近有两个湖啊，我记得有一个湖叫 Lake of the Woods。有一天晚上就到那个2点多钟开了快车到那个湖边了，散散心，一个人散散心的时候。那我就觉得现在如果有个朋友在我的心里面的话会多少好。那我就对着月亮，我想也许呢耶稣在月亮里面啊，那对着月亮做了一个祷告，我讲我需要一个朋友，我需要这个朋友。那当时我居然哼起那个歌来了，哼起那个在花园里那个歌了，我希望能够像这首诗歌所讲的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那我希望有这样的朋友能够安慰我心中所受的创伤。感谢主。那1969年9月14号那时候呢我要最后再有一次的口试的时候，我就跟长庚讲啊，我把你送回娘家吧。那他的娘家在 Colorado， 让我一个人呢来准备这个口试。但是那一天呢我一个人去教会，因为我平常都带他去教会啊。那一个人去教会的时候呢，神很奇妙用了这个传道人讲了一篇道，用了马太福音第22章他的题目就是 Invitation， 他讲神给了 神给人 invitation， 就在那个那篇道的时候，他给呼召，那个是个基要派的庆信会给呼召，是大家站起来唱诗歌，要接受呼召的人要走到前面来的。啊，那时候呢，那我们鼓不起勇气呢，因为全是200多个人都是白人呢，只有我一个黄人呢。那我记得我坐在倒数第二排的中间，那在唱诗歌的时候呢，那个牧师就呼召说，那个人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来到前面的时候，我心里面有震撼，不敢出来，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想主啊，你让我能够有这个勇气出来。当我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我想，哎，不是一个星期前我对着月亮向耶稣啊做这个祷告，说求你把你自己启示给我，让我能够相信你。哎呀，他不是听了我的祷告吗？所以我马上就得到了力量，圣灵真是赐给我力量。我就觉得神已经答应了这个祷告，因为这篇道他跟我讲的时候，好像旁边没有人在旁边听，只有我一个人的样子，针对我讲的。那我就有了勇气，我就对旁边的人讲 Excuse me， 旁边的人让开，我就呢从那边走到这个前面，走到这个牧师的前面上，我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1969年9月14号我接受了这位为我钉死在十字架的救主成为我的救主。从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懊悔过。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呀？神还有第二次的 touch 我的 life。 居然在1985年2月7号，那时候我在 Long Island， 在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tony Brook， 在那边工作的时候，神呼召我把我的工作放下来，全时间来侍奉他。奇妙，神的作为，神的方法是什么？是把它分散，再把它聚集。神把我们每一个人分散，从台湾，从马来西亚，从新加坡，从日本，从我们的国内各个不同很安适的家乡里面，让我们分散，而能够来到一个异国。而这个异国，虽然我们可以得到生活上的一切，但是呢，你就在开车的那个时刻的时候，你都会寂寞，想呢，我要往哪里去，使我们能够聚集，而在他的教会中得到聚集。那今天我们在思想神这种方法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全权之神分散万民万族，那我们看到第19节讲，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神把他的子民分散，神将他的子民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当初呢，犹太人被分散，犹太人是畜牧的，牧羊的，被分散之后呢，那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之后，神呢让他们在异国异文化的之下，有时候受到歧视，受到压迫之下，使他们呢没有机会再牧羊了，而使他们呢到不同的地方能够拿起一些来维持生活的方法。他们可能变成一个什么呀， glass worker， 做玻璃的人，可能做瓷器的人，可能是做管账的人，可能是做各方面不同的人呢，使他们呢学习到生活的技能，而借着这些技能，而在不同的国家之中间，他能够生存下去，也借了他们到了不同的国家的生存下去，他们的信仰呢更能够集中，更能够加强，他们就在会堂里面来保守，来建造他们自己对神的信仰。那我们看到历史历代以来圣经上有这个例子，是让我们看到散居，神把他的子民分散，有的时候是惩罚他们。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巴别塔，神就分散他们，让他们呢，因为我们看到创世纪11章3节就讲，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神的在历史上的方法是分散他的子民，
让这些他当初的选民犹太人分散在外邦，甚至于在埃及跟其他的地方。那神历史性的分散人的目的呢，是在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上显明出来了，为的是要借着他亚伯拉罕开始把世界呢，把世界能够把他的子民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呢把他的信息，把他的福音带到世界各种不同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看到神手的工作，福音已经传到今天在欧洲有多少的华人啊？我们呢几年前呢有机会到法国，特别在巴黎的时候，那我们这次从中国大陆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在大陆的时候，特别师母到书店去逛，还买了一本书呢。这本书是什么？可怕的温州人，对吧？我们中间有没有温州人啊？讲到可怕的温州人，就讲温州人啊，神真是借了温州人啊，分散他们。你知道，当我们到巴黎，第一次到巴黎的时候，几个温州人接待我们，是基督徒。那他们啊住的房屋都很好，都是楼房各方面。那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工作，他们是做 fashion 的工作啊。现在在巴黎啊，中国人做 fashion 做的是相当好，中上的 fashion， 现在都是温州人在控制了啊。那他们讲，他们当初来的时候，他讲我们温州人来的时候是背水一战的。他讲你知道我们来的时候，当初没有地方住，我们住了什么？在巴黎的公墓里面，墓里面啊，有和破碎的墓里面，他我们呢就在墓里面打一个毯子，晚上在那边睡，白天呢出去做工啊，出去做工。他讲呢我们就这样在车衣厂缝衣服，才这样做了，才累积钱还了人家钱。然后呢他讲我们不向银行借钱的，都是温州人，我们同乡自己借钱，借钱之后买了机器在雇人做，然后呢到现在才有这些房子，到现在才有这些教会。神真的很奇妙，看到啊，我们只要讲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那呢看到这些呢这些人是在做宣教的工作，是很好的人，很好的啊。我们看到神的方法，我们讲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显明出来，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节啊，那神将他从乌尔带出来，虽然呢他自己呢仅得安葬在应许之地的希伯伦了，但是他的后裔呢，我们看到了经过了埃及得以壮大，然后呢得到了进应许之地。这是神的工作，历世历代以来在那里做分散聚集的工作啊。那我们也看到呢神呢也有惩罚也有审判的手，同时在做这个分散的工作。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不一定在地上呢就能得到永远又拥有一块地图啊，神把它分散，但是呢借了这些行动，分散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那然后呢神在借了这些惩罚他们的过程中来塑造他们，来使他们最后呢聚集在神的教会，在会堂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神的全权之神在做分散，在做分散万民万族的工作。那我们也看到第二方面，全权之神在聚炼万民万族，把它再收集起来。我们看到第24节25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神在聚集他们的过程中间洁净他们，用清水接近他们，用神的话来接近他们，使他们呢灵命能够得到更新，那使他们呢能够建造神的国度。这个是神使他们善居跟善居的一些目的啊，使他们能够谨守善居在别的地方，
在外族外地的时候呢，他们受到了压迫，受到了歧视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会谨守他们的文化的传统所承传下来的神的话语，而他们呢反而是合成一群，成了一个敬拜神的一个社团啊，他们在会堂中间他们敬拜，在安息日他们诵读神的话语，他们在外地他们过一个谨守向神的一个生活，这是神的一个策略，是在分散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借着他们谨守神的话语，而他们的灵命得到了更新。我们看到同样的，在以西结书里面也讲，他讲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使他们的灵命得到更新。借了谨守他们得到更新，借了更新神的话语得到了宣扬，也就是随着神子民能够散落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呢，那他们呢宣扬神的话语，他们呢宣扬神的名。所以以西结书里面有一句话啊，有一句话重复了65次之多，那这句话就是说，那要使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那这个是以西结书的一个要句，也就是说呢，神把他的子民分散到各个不同地方的时候，也使外邦人知道耶和华的名，而耶和华的名得到了高举。那我们看到神借了分散，借了聚集的作用，目的是什么？目的我们看到第三点呢，就是全权之神建造神的国度，建造神的国度。我刚才讲到德国最近的工作，那我深深的觉得，德国的教会很像北美当年呢70年代的时候。那我也想到了北美现在很多的教会，华人的教会都在扩堂的一个阶段，不是建堂，都在扩堂的阶段，也都在做一些宣教的工作，而且宣教的工作的方向呢，有的不再只是很散的在做一些培训的工作。最近我有机会呢跟一个教会的一位长老交通这个教会很受神的重用。那这位长老跟我们讲呢，他讲最近呢我们倒不是在做这些散的一些培训的工作现在我们做的是什么呢？他讲我们针对了上海，针对了北京呢两个据点，我们现在做的是大学生的工作，而且呢我们是在训练一批什么呀，是毕业的大学生而进到大学里面来带领团契的工作。哎呀，我真是感谢主。那我在我去的同时呢，我到西安，那这个教会差派出去有个牧师呢，他一年至少出去2次进到国内，而且在国内呢一次就一个月的时间。他讲呢，他最近到了我去的地方，就是去看秦始皇的那个兵马俑的地方啊。他讲你知道我们在那边的工作，现在呢居然可以公开呀，租一个地方啊，有600个人的聚会啊，就在那边聚会，而且呢都是学生。哎，我想我知道，我到西安去的时候，那边好多大学啊，好多大学。他讲我们现在就在那边公开的可以聚会，到了600多人的地方在那边聚会。哎呀，我讲你早点告诉我的话，我就去参加聚会了。他讲呢现在我们的工作是针对的。那我来之前的时候，我跟北欧的一个传道人通电话，那他告诉我，他讲他最近去了2次他从国内来的，最近去了2次到中国大陆。那他讲呢去什么，他是看他当年在北欧训练的3位弟兄姐妹，那这3位弟兄姐妹都回去了，而且呢都在上海跟北京的地方。那他讲呢，而且现在他们也是公开的租了大厅呢，也是400人这样的公开的在那里聚会啊。而且呢那位牧师呢是跟三支教会联络的啊，而且是公开的这样聚会在做。真是感谢主，现在呢华人宣教的工作啊，已经是针对的要点是什么，是知识分子领导阶级的，而且呢都是针对的 重要的点据点在那边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当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真是我们心中啊非常的激动。那呢，我的祷告是希望呢2008年借着世运的关系呢，政府的政策上面能够更开放，能够更公开，能够使这些工作能够很更顺利的去。这次也感谢主，我们在国内有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的时间中间呢，我就逛了一些大城市的一些书局，那居然让我看到有几个呢公开的很大的量，甚至有一家书局是两层的啊，两层楼的基督教的书局。我到了一家去的时候，我想我要找你们的老板，他讲你是谁，我就公开讲我是李定武牧师。他讲你等一下，他上去一讲，他讲下面李定武牧师，他的老板马上下来，哎呀李牧师啊，我们正在讨论你，已经呢思想了几个月，想跟你联络。为什么想？我想你为什么想跟我联络呢？他想我们看到你这本书啊，就是想怎么样？就是想能不能向你申请？你只要你允许，他讲呢，我们呢就去怎么样拿书号？哎呀，他想当你跟这个店员上来说李定武牧师在底下，他讲我们吓一跳，他讲我们吓一跳，怎么会一下子从美国就站到我的店里面了？你看看会有这种现象发生，这个真是奇妙的奇妙。那我们再到另外一个城市中间的时候，当我们一谈的时候，他讲哎呀，他讲我李牧师啊，我们希望的你们几本书啊，希望向给你申请几本书的版权。第一本书希望呢 J.I. 派克的简明神学，他们菜单好像都点好的，就准备我去一样。你看第二本书呢，他讲是什么呢，是你们都不印的，是西方艺术文化之史 Rodmaker 的。那这本书呢我们花了好多钱呢，因为每一个照片我们都要付钱的，就是这个 Rodmaker 是 Schaeffer 的同工， Francis Schaeffer 的同工，是 University Amsterdam 的 Art History 的 Professor， 已经被主接去了，权威的 Professor， 那评论艺术，他评论每一张画后面的作者的意识在什么地方。这本书啊是我在 Westminster 读的时候的 Apologetics 是指定要读的。我也希望我们中间呢假如有心做传道的要读这本书，因为呢我们中间呢我看过有传道人写文章讲这幅画是怎么样表扬耶稣呢，刚刚好相反，这幅画呢 The Rodmaker 讲呢，那幅画是什么，作者来怎么样藐视耶稣的，因为他是请了一个妓女在那个地方画玛利亚啊。这些呢我们假如懂得的这个的话呢，就不会乱用这些画呢来做我们的讲道的例证，好吧。所以呢这本书你看，这本书我们呢简直卖不掉啊，卖不掉之后呢简直没有人买，但是我们觉得它有它的独特性，因为它是凭那个每一张艺术画后面的思想啊。有一张我记得的很清楚，是 Hunter 画的一张画，就是主耶稣啊在他的父亲的木匠的 workshop 里面下午的时候做工锐的，他怎么样，他升起这个手来，所以他画的时候就这样画了一张啊，他伸一个懒腰的时候后面怎么样一个十字架，所以这个画家写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cross， 他画家来想主耶稣基督的思想呢，在他休息的时候都想到十字架上有一天他要钉十字架啊，当然这个思想是不完全正确的。那像这些啊，哎，我去的这一家他居然怎么，他现在要我们版权，他希望能够印，他讲这本书太宝贵了，他讲肯定呢他申请书号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呢到目前呢国内还没有这种评西方艺术的书啊，像这个权威性的评论。所以弟兄姐妹们为国内的工作祷告。那特别我请求你，因为我们做文字工作的啊，王永兴牧师我很佩服他，怎么样，他是最早开始华人的做文字工作。那我最感动的是当初我刚才得救呢，那昨天在我们中间的陈洪默牧师跟他的师母就告诉我，哎呀，他讲你知道王牧师啊，当初印这个 中信月刊的时候的光景是怎么印的、啊、是在他的 garage 啊，他们住在楼上啊，楼上的时候他讲楼上的那个那边没有 heater 啊，楼上的那个脸盆里面呢都是结的是冰的、啊、因为 garage 上面嘛，然后呢底下就是一个机器印刷机啊，那王牧师就手这样印了、啊、印了之后呢通通印好了，印好了包装的时候没有钱呢、啊、没有邮费啊，就跟着王师母两个到邮局去祷告祷告，怎么信箱打出来就有钱的啊，那就有奉献的才把它寄出来，是这样做文字工作的啊，也感动了我们，使我这个文字啊一点都不通的人啊，那写一篇文章一个一个字要拼的人呢、啊、就是当初呢受到了王牧师的影响。所以我讲呢，我有一次跟王牧师很没有约好的，我们是在吉隆坡的马圣的毕业典礼上遇到了，那遇到的时候，哎，我刚刚进来，王牧师他们请来的马圣的做毕业典礼，他们王牧师就讲，哎，他要留40分钟，他那一堂要叫我来讲道，所以我站起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我站起来就讲，我讲这个跟王牧师是个危险人物，你跟他太近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呢不只是一个月两个月啊，你可能一生都受到他的影响啊。那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今天呢有神重用的仆人在我们的中间，那希望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能够受到影响。为什么影响呢？是生命影响生命。神的宣教的策略是什么？分散聚集，在分散的过程中让他的子民呢经过苦难，让他们那个熬炼他们的品格，而让他们呢在别的一个国家中间能够生存，受到歧视但是能够生存，生存的时候呢受到的歧视跟压迫的时候，使他们怎么样，使他们逼着他们要求告神，使他们能够抓住的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信仰，因此他们珍贵他们的信仰，因此他们在散居被压迫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心谨守，因为谨守的心他们得到了更新，因为更新而他们什么灵命得到成长，而宣扬，而把福音，而把借了他们的生命而宣扬出去。那呢神的方法，那这是神的目的呢，是复兴他的子民，使他的子民的子能够晋升，直晋升之后，然后呢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器皿，能够做影响生命的工作，能够扩张神的国度，然后呢神的国度呢在量的上面得到增长。所以我们看到第26节36章26节讲，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使我们看到神手的工作是我们，你跟我怎么样参与神这宇宙性的行动呢？我们要接受教导，接受教导。我很早之前，大概二十年前去华神的时候。15年前20年前去华神一个老师跟我讲，他的林道院院长曾经训过我们，他讲怎么训过我们，他讲啊，给我一个 PhD， 我训练他的话远比训练你们这些人训练的快。这是呢林道院院长责备他们的时候讲的一句话，这位老师跟我讲，他讲啊，给我一个 PhD， 我训练他的话远比我训练你们训练的快。不是说我们要讲求 PhD， 讲求知识，但是你要知道，今天你跟我在北美的人，我们所受的训练是顶尖，我用一句英文来讲是 rigorous training， 那个是一层一层一层 rigorous 的 training。神给我们这些训练，绝对不是要求我们去赚 six digits 的 salary。神给我们这些训练拿来培养是什么？培养我们做宣教的工具，因为他把我们拆散，他把我们聚集。今天的华人的信徒们他误解了，有的从国内来，有的从台湾来，有的从香港来，神给他们最好的圈练，他们以为是什么？他们以为只是要叫他们拿 six digit number， 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刚才我所讲的神的原则是经过这拆散的过程中间让他们磨练接受训练，是为了一个原因，要用这个人。但是我告诉你，我自己是个见证，我经过美国最尖锐的 rigorous training， 当神用我全时间呼召我，我回应1985年2月7号我回应神，我跟师母回应神，愿意放下这一切的时候，神没有只是说从今天开始，好，你所训练的东西受着训练的你都可以拿来用，没有，神是把我从 day one 从台湾一直到美国受的这些 rigorous training 通通都用到。今天我可以做见证讲，我今天的侍奉从头到尾每一分钟神过去训练的通通都有用，通通都有用。而且我还可以讲，我今天可以做个见证，我教书教了10年，从1985年2月7号真正奉献是9月1号出来奉献真神学，直到现在过的日子，那跟我那10年教书生活来比呢，简直不能比。什么叫不能比呢？你说是轻松吗？没，远比我教书的每一天的10年而艰难，而花的时间而多，而怎么样，要求的多。所以呢，我不希望你认为说你从你的那个 six digit number 啊，从你的什么公司退休之后你就可以 easy 啊。我跟你讲，所以我劝你们出来的时候要出来的早。我出来42岁的时候啊，我感谢主，我出来的时候还是生龙活虎。那我出来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呢？我星期天在教会讲完道了，我全时间做牧师，讲完道的时候，星期天一讲完道了之后，5点钟的飞机，师母就3点钟就看我到机场之后送了，5点钟的飞机我就飞什么？飞东马，东马经过24个钟头到了什么雅比，到了雅比之后呢，一下飞机车子就接了，马上就是上教堂。回来呢一样，回来的是6点半的时候飞到 Newark， 然后呢我就直接怎么样？师母接了我之后，带了衣服之后，我直接到教会洗一个澡之后呢，我就接着讲3堂道，中文、英文，然后广东话，3堂的道，那是这个生活远比什么？远比那10年呢、啊，要拿 tenure publish paper， 然后呢，要成为 full professor， 每一天都难过。所以你说你要等到59岁退休来做的话，我跟你讲，我体会得出来，我到50岁的时候已经差了。我在牧会的8年半中间，我花了9年的时间在马来西亚，那至少1年是3个星期，多的话是6个星期在马来西亚传教。所以马来西亚，我跑遍了马来西亚，我认得马来西亚的牧师远比我认得北美的牧师多。那我到50岁的时候呢，我已经体力差了很多。那呢，我到60岁的时候呢，那我马来西亚跑不动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到马来西亚，说是我这边呢讲完道下来之后呢，到那边去24个钟头完了之后，车子在那边接，马上出来讲道，我已经讲不动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中间的人，你不要说等到60岁再奉献啊，我等到42岁的时候都已经怎么，已经身体不足了。那所以我这回来是讲什么？教导重要，教导要 teachable 是什么？我们要抓紧。那欧洲大陆的话呢，现在我觉得呢，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可能是德国。而且呢，我这次到德国，四月的德国，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我看到这一批人真好像当年呢北美的人一样，能够经过训练，很快的就能够 pick up， 很快的就可以出去侍奉和工作。为什么？我们这次还有一个原则，我们会讲到是多给的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多收取，多给的就多收取。所以今天我们中间的知识分子，我给你一个挑战，那你真是要怎么样把握机会，那装备自己，然后呢早点回应神的呼召， 而不是采取那种渐退式，一只脚慢慢的从另外一只脚上面悬空，一只脚在你的职业上，另外一只脚悬空，然后呢慢慢的这只脚再伸出去，伸到那只船上，到了那个船上之后，然后再试试看，不行的话还可以再回到怎么样原来工作上，然后呢试可以了，然后船到这边了，然后你会两只脚放到一只船上的，那时候你又是腰痛，又是关节炎，又是跑不动。所以我很重视什么呼召，如果神呼召你而你回应的话，那个经历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你需要这个经历。为什么呢？神每次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譬如讲到有同步发生论发生的时候，你都会想想是什么，我当初神呼召我，我绝对没有听错声音，我绝对没有听错声音。所以那个呼召对你有极大的帮助。呼召这个在圣经上你知道特别叫做 call narrative， 呼召叙述文。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这些圣经上所有呼召的通通列在一起，旧约新约的，我的这些都是 call narratives， 叫呼召叙述文。那呢把自己神给我的呼召来对，是不是一定有呼召叙述文，一定有一些 pattern 在那边，是不是我也有这些 pattern。 当你有这些的时候，你肯定你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那就是你不能跟神讲了，因为你已经奉献了，你不能跟神讲啊，神啊你帮我在加州找一个牧会的工作。今天有多少人呢，一进了加州就不离加州了，因为什么，他就选择我只在加州牧会，只在加州牧会。但是我要给你讲，那个神的旨意，我用了戴德森来做比喻的，那个纯全的旨意 pure 是100%的，如果你回应了，你就把主权给他了。你心里面想是想要加州，他给你的话这是恩典，但是他要叫你怎么到缅甸去的话，你照样到缅甸在那边去牧会，好在呢带你到外蒙古乌兰帕托。我们呢第一站一到上海之后，我们心呢没有心在上海去玩呢，我们实在是度假的，我们就马上买了飞机票到乌兰巴托去。为什么？乌兰巴托有我的同工在那边，我有三个同工在那个地方，所以到乌兰巴托为什么要快走呢？还有一个原因呢，乌兰巴托呢到了9月15号呢，就全市就开 heater 了， heater 就开始了，就已经冷了。所以我们一到那边的地方 heater 已经开了，那我们一去，我们曾经在5年前买了一个办公室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去，我们的同工来接，哎，那我真是感谢神在那边乌兰巴托啊，乌兰巴托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为什么非常好呢？看不到偶像，简直看不到偶像，连个回教的庙都没有，喇嘛庙我也没看到。那到乌兰巴托的时候，我看到了，而且乌兰巴托市区里面全是大学啊，那我们的办公室又靠近大学，然后呢我想去教他们。那我们在一年前呢11月15号去年呢开始了一个蒙古更新教会，全是蒙古人。那到今年呢我们去的时候呢已经有25位固定的成员，全是蒙古人。所以呢我跟师母有机会啊，在他们的中间呢、啊、在蒙古包里面教实用研经法，感谢主啊，他们都懂啊。所以我讲的是，我不知道昨天在这边听 workshop 不是张路江牧师你是不是在讲路加福音5章1节到11节，对不对？我听到你知道吗，我也讲在那边讲路加福音5章1节到11节，我在用什么，我在用合家侦探法，我用这个坏号这些方法教他们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主耶稣的跟彼得讲说是下网到水深之处下网，那个彼得呢第5节的时候就埋怨了，我们终夜怎么样劳苦都没有打着什么啊。那这个时候我讲，你们想一下，你们用你们的圣洁的想象力想一下，我对这些蒙古人讲，圣洁的想象力一下，那彼得的想法是什么？彼得的职业是什么？我问他，他们家是渔夫，我就问他说，耶稣的职业是什么？嘿， 这些蒙古人呢回答的跟你一样，木匠，给我吓一跳，我想你们怎么都会讲中文呢？
他讲啊，蒙古话里面那个木匠是从中国来的，这个字就是木匠，所以你到乌兰巴托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不会讲的话，找木匠，那他们听得懂。因为木匠这两个字它是中文过来的，嘿，他们讲木匠，哦，感谢主，所以呢他们回应的很好。我第二天呢布道，组织布道，看到这些人回应，我心里面非常的激动，眼泪都掉下来。我跟他们讲，我再也这一生再也没想到，我对了一群成吉思汗的子女在讲主耶稣基督。我这一生都还没有看到成吉思汗的子女现在怎么样，哈利路亚，双手怎么样来讲耶和华是主。啊，我心里非常的感动，眼泪都掉下来。宣教是怎么样，神把我们怎么样，神要用我们经历中间的每一滴，使我们呢成为他宣教的工具，教导、谨守、宣扬，使我们能够灵命更新，使我们能够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求主帮助你跟我，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器皿，使我们被分散，使我们因为分散而受到熬炼、操练，而得到谨守，而能够更新，而能够宣扬，使我们带领人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中聚集，让我们成就神的唯一的目的。神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子民，他成为我们的耶和华，要让耶和华的名让世人能够知道，这就是他的目的，建造一个永恒的国度。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使我们愿意屈服在你的面前，把我们这一生交在你的手中，是你的恩典我们愿意跟随你，接受你自己的触召，是你的恩典我们愿意依靠你的力量，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托。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能够同样的向你说，主，我们愿意无论何处去，不论是深山野林还是文明的城市，只要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主，我们都愿意预备好而能够跟随你，让你使我们分散，让你借着分散来塑造你自己的仆人们，让我们成为你手上的陶土，被你塑造成为一个工具，带领人宣扬你的福音，带他们在你的教会中聚集起来。我们愿意看到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早日的回到我们的中间，就让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为我们的恩主铺路，让全权的神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就在永世中间与我们的恩主会面，永永远远的瞻仰他的荣耀。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这些盼望跟应许，我们愿意主你快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